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很快地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当保罗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什么呢？发现基督就像宝贝一样，但他自己呢，不过是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。那如果宝贝在瓦器里，如果你能看见宝贝，你能看见所显出来的能力，就有两个可能。第一，瓦器必须被破碎；第二，瓦器必须透明化。无论是破碎也好，无论是透明化也好，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些人都像瓦器一样，所以因着我们瓦器太瓦的缘故，我们这个土器太土的缘故，所以基督的荣美不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但如果让人家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两条路，一个就是破碎。所以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破碎的工作，另外一个工作就是透明化的工作，透明化的工作就是变化的工作。因为姊妹你看见吗？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写字的时候我们用的铅笔芯，铅笔芯是最脆弱的，你写写给它的压力它就碎了，越碎越碎就留下碎渣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写字又黑又。但是我们如果把铅笔芯放在地心，放足给它够高的热，给它足够的热，给它足够的压力，最后呢会变成金刚钻，又是透明的又是最坚硬的。铅笔芯也好，金刚钻也好，都弄是碳。大家都知道碳，什么叫碳？基本上都是碳。但是为什么一个是不透明的，为什么一个是透明的？只要经过神的工作，只要有足够的压力，只要有足够的温度，不透明的能变成透明的。所以不管弟兄姊妹，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如果真的显明那莫大的能力，那就证明说这个瓦器已经在神的手中经过工作了。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工作，也许是破碎，把它打破了，你就看见那个宝贝的能力，看见宝贝的光辉，或者是透明化了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都代表圣灵的工作。那么这个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保罗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不要把保罗看得太高了，没有，他不过像我们一样，他怎样是瓦器我们怎样是瓦器，他怎样是土器我们也怎样土器，他有多瓦我们有多瓦，他有多土我们有多土。但是感谢主，是那个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透明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，或者破碎的工作怎么工作？他说我们四面受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瓦器四面受敌，所以很可能压力从各方面来。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把这个瓦器压碎了，这是破碎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外面的攻击，外面来了，也许是神够大的压力，可能是够足够的热，结果他就透明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这就是十字架经历中的矛盾。四面受敌应该被困住了，没有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应该失望了却不知失望，这不是矛盾吗？遭逼迫却没有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好像一个人受尽了压，各种各样的环境都来了，但他居然是个不倒翁， 稀奇不稀奇？保罗是个不倒翁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十字架经历的矛盾。他应该倒下，他应该做难的，他应该死亡的，稀奇得很。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叫他怎么样，却不至于死亡。为什么？这个能力不是保罗的能力，这个能力乃是那个宝贝所发挥的能力。那个能力是出于神的，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些矛盾呢？这个矛盾的原因乃是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矛盾。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，经过死结果从死亡里面出来的生命，它经过考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个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难怪有这些矛盾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那个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死而复活的生命。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，感谢主，这个生命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是打不倒的。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，那个生命是个不倒翁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的得胜，弟兄姊妹。不是没有苦难，不是没有压力，不是没有被围困，不是没有被逼迫，但是感谢主，也不是没有心中作难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路根本走不下去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能力不是你的。当你看见你没有死亡的时候，是因为复活的能力；当你看见没有被丢弃，因为复活的能力；当你看见这个没有被困住，因为是复活的能力。当你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？是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都是矛盾的结果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这个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在原文是 the dying of Jesus。那主耶稣这里不是 the death of Jesus， 如果是耶稣的死是指着2000年前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说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圣灵就根据主耶稣在2000年怎样为我们死，结果这个死今天仍旧有效，那个有效就不是 death 变成 the dying， 那个 dying 表示正在进行的，表示说现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死现在你看见吗？变成今天的，变成进行式的。那么圣灵就把那个死就做交通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因着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所以你看见你就觉得受敌，结果你的感觉觉得作难，结果你觉得遭逼迫，结果你觉得被打倒，这是你在你的身，在我们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？没有被困住。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？没有失望。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？没有被丢弃。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？没有死亡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上面的解释。那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？清楚得很。意思就是说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天天被交于死地，我们天天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背着十字架嘛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我们天天被杀，结果圣灵天天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结果叫耶稣的生，他的生命能在我们这身上，能在我们的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耶稣的死是进行式的，耶稣的生也是进行式的，很清楚，明白吗？所以12节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生是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明白吗？在这里很明显，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这是显明。你看见没有死亡，你看见没有打倒，是显明了。但是只要别人看见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，结果生命就在他们里头就发动了。 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玛利亚去访问什么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一样。结果你看见吗？他们彼此问安的时候，他们的胎就在里面跳动。什么意思？当伊丽莎白的胎儿好像碰见满了生命，因为那个生命显在谁的身上？显在玛利亚的身上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那个生就在另外一个身上发动，那个发动情形就是胎儿在里面跳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，怎么帮助他们？你一定要让他们看见耶稣的生，你一定要让看他们基督的温柔忍耐怎样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在里面工作，结果生就在他们身上发动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结果子，怎么叫人蒙恩，怎么叫人生命能够长大。所以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所以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得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因信所以我也说话，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他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所以到了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散当，外体虽然毁坏一天，内心却一天一天心思一天。这个中文这里的翻译有问题，这里的外体在原文是外面的人，内心乃是里面的人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吗？我们的灵不过是个器官，你明白吗？既然是个器官，所以它只是个机关。你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有位格，它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。所以等到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圣灵就变成我们的生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知道这就变成里面的人。他既然有思想有情感意志，所以就是里面的人。如果圣灵没有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只能说我们里有个灵，在没有得救以前那个灵是死的，那么得救以后呢，灵活过来，活过来如果光是灵的话不是个人，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圣灵是有位格，圣灵会爱，圣灵会恨，圣灵会有情感，有思想意志。所以这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里面的人。那外面的人呢，就指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来说的。我们这个外面的人，外面有身体，所以我们的灵就相当于外面这个器皿，但是里面的生命，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人是什么？因为亚当是活的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弹琴的时候，你看他光是用他的身体不错，用他的指头不错，他里面的才华你都看见，那是他的魂，他的人格。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散当，为什么？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，因为什么？神做拆毁的工作，神做透明化的工作，神做破碎的工作。你想想看，十字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真就是完整？所以外面的人毁坏一天，慢慢的，在原文是好像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消，慢慢毁坏，不是毁掉的意思，就是慢慢慢慢的衰退了，慢慢慢慢的不行了。愿我衰微，愿他愿我衰微，愿他兴盛。但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，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。我们的身体听我们魂的话，我们的魂听我们灵的话，意思听里面人的话，里面的人支配我们外面的人。所以外面的人当然包括身体了，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，所有我们今天因着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经过那些的痛苦苦楚，不过是至战至今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。好，这是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走的。然后现在我们看第六章，这是另外一段，第三节，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。好，他怎么是神的用人？他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？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穷乏、困苦、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惊醒、不时、廉洁、知识、恒忍、恩慈、圣灵的感化、无为的信心、真实的道理、神的大能、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，荣耀羞辱，恶名美名。下面就是那个矛盾，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；似乎不为人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；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致丧命的；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十字架的愚拙，也叫做十字架的软弱，但是同时衬出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。这里似乎的矛盾就给我们看，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怎样的人，就这里所说的。我记得我们曾经参观过达比的坟墓，这个达比的坟墓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下面的几行字，就是说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。达比在世的时候，许多人攻击他，好像他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其实却是诚实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，这就是保罗，神怎么样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，根据十字架道理所产生十字架的道路。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当然有恶名，当然有美名，当然有荣耀，当然有羞辱。那么表面上好像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；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固执的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。保罗有太多这样的经历，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于丧命的；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。忧愁在保罗身上，快乐也在他身上。他身上还带着牧狗，结果夜半的时候他能唱夜半的歌声，他等到夜半的歌声传到许多人这耳朵里面，所有的禁狱狱卒，所有这个监狱里面都进侧耳而听，好像天来的声音一样。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，他和希拉在夜半的是可以说是神经最敏锐的时候，如果有痛苦，如果有牧狗，如果有伤的话，那是最敏锐的时候。在那个时候，每一个窗口都，每一个创伤都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夜半的时候，保罗跟希拉能够唱诗。所以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所有接受十字架交通的人应该有的经历。所以这不光是保罗，因为保罗明明说，求你们效法我们，求你们效法我。我现在打发这个提摩太去，他会告诉你，我有一条道路，在基督里的道路，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这些地方的时候，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就是第十一章23节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所以下面保罗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1下。我们读到这里觉得保罗很幽默，他一面被打，一面还算是第几下，还40减去1下，这是误会。原来你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，当一个犯人如果他罪大恶极，所以最高最高，如果鞭打了最高的打几下呢？40下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被鞭打40，他一定是重犯。但是神老早知道人的性，人知道说，所有打过孩子都知道嘛，你妈妈起头打孩子的时候还好，头2下还好，越打越气，就越打越重。 所以也是一样啊，你知道人真的越打觉得你是该打，现在一下两下三下应该打四十下，但神知道说人很容易过头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神用他的律法来限制人的肉体。他知道说如果人不小心，他如果神说打四十下，他越打越轻，越打越轻，打到最后越打越重，然后多打一下，那么结果就犯了律法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告诉摩西说，所有的重犯是四十下一定要减去一下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只能打三十九下，打三十九下，你说这个人实在我恨他恨极了，他实在应该受国法的制裁，你最多再打还是在四十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有五次被鞭打，五次，每次都像重犯一样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一次，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当他讲这些事的，他说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他讲什么？他不是讲十字架的软弱吗？他不是讲神的软弱吗？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他不管怎么讲，你去读哥林多后书，他总是没有离开十字架道理那个主题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对于保罗来讲，不是一篇道，对于保罗的一篇道是一篇道再加上一条路，这是保罗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